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智慧书第二堂。我们这堂呢会开始分享约伯记。约伯记，约伯他的英文叫做名字就是 JOB 哈。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找工作啊，这个一直找不到，就他翻开圣经，他得了一个大的启示哈。那看到这个约伯 job， 他说有了有了。那约伯这个 job 这个意思呢，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受苦的人，或者是被逼迫的。那在阿拉伯文的意思呢是叫回转的人，讲到悔改并归向神。所以他是一个说到是一个受苦的人，他表征约伯呢从神仇敌撒旦所遭遇的恨恶逼害，但是神的美意是许可敬虔的人呢受到撒旦的攻击，但神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使他得到更深的造就。所以这个是整个约伯记的，他从他的名称我们来看见来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一面讲到受苦的人，被逼迫的，然后呢讲到回转的人，他是悔改并归向神的。那约伯记的作者可能是约伯，也可能呢是以利户，也可能是以利弗。那地点呢是在以东之地的乌斯。刚刚有讲到哈，约伯记呢应该是圣经的最早写的一卷书，它的年代成书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期。所以如果我们讲说创出立民生，虽然创世纪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摩西五经我们就知道是摩西所写的。那在开始呢就说约伯记呢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期，在主前大概2000年左右。所以呢这就讲到说约伯记是写在摩西写五经之前500年左右，所以它是圣经里面最早的。那约伯他是一个实在的人，所以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特别讲到这一个人呢他住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在人的当中你找很难找到，竟然在圣经里面说那个人是怎么样完全正直的，他是敬畏神的，他是远离恶事的。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如果先知道他写作的年代，就整个事情发生的年代呢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时期。所以在那个时期呢，你说摩西的律法都还没有颁布下来，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点上你不能从摩西五经的角度呢你再来看，因为他的时期是更早的。那他在以西结书14章20节讲到说，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所以他特别讲到约伯。好，那主耶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那就算是有哈，因为这三个人呢在神的眼中呢他们是像是义人，像是义人，有挪亚、有但以理、有约伯在其中。特别讲到约伯，在新约雅各书5章11节讲到，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他讲到约伯，在新约里面也讲到约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约伯是一个真实的人，好，曾经在历史上他出现过，他是在乌斯地的。那在他的身上的特点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是讲到他的年代哈。那内容特别讲到义人为何义人要受苦，那为什么在苦难中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卷书很多人读起来也是不容易哈，那也有很多困难的所谓的难题哈。我想我们今天也常常遇到这些问题，那义人他 为什么要受苦？那今天很多甚至福音朋友也会问这个问题，神如果是慈爱的，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苦难发生？那每一次有大灾难的时候哈，或者是一些很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神如果是慈爱的，他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人会提出这样的挑战，也会对个人的遭遇提出各样的这样类似的挑战哈。其实约伯记里面，那让我们一同来认识哈，那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说，他在中心的教训，他讲到神的主权和管制。所以如果你看见说，在这一切之上，神他是掌权的那一位，他是创造的主。当然我们知道说，人的挑战是什么呢？如果他是神，如果他掌权，那为什么他会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不幸？但是读约伯记，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点，先来看说，神是掌权的那一位，神是掌权的那一位。因为虽然撒旦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你看见约伯记让我们看见，他先来问神的，好，向神有一个挑战的，那神也给他一个界限的，有一个篱笆的，有一个范围的，你只能做到这里，你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你看见说，神是掌权的，好，那同样，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如果是全能的，他是掌权的那一位，那他为什么要让人遇见这些苦难呢？这就是约伯记要给我们回答的，或者是说我们能够来认识神他慈爱的一个管制，也就是说在他的爱的里面，他许可这些苦难临到，但是他所完成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他的工作。那在这些点上呢，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来明白了解认识约伯记哈，那常常我们在人生中一直会有这些的问题，一直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生病生得很厉害的时候，后来他说他开始的时候就一直问神哈 ，Why me 哈？为什么是我？这样就是你为什么让这个病临到我的身上，让他受这么多痛苦哈？然后后来他遇见了神。他是说，他就跟神讲说 ，Why not me？ 哈，就说他知道说，神的恩典实在是很大。借着那样的一个疾病，他遇见神，他被神治作。那约伯记里面呢，所以我们看见神仁慈的管制临到一个他所爱的人身上。天然人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们都很难去理解。那我想带不是带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好，那他们呢？你看见这实在也是很好的朋友哈，七天七夜跟他坐在一起哈，一起哀伤，一起这个难过哈。然后他们就有很多的这些对话，然后这一次一次的哈，我想他们出于的用意都是好的，但是呢，能不能摸着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就从人的想法，我们来看事情。我们无论是告诉人家说，哎，这个是因为你的罪啊，所以有这个难处临到你身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讲的，但是最后他们讲的都不如神的心意。在耶利米书第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是神他的心意哈，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经过患难试炼的时候，我想对于神那一个信心哈，或者是说认识神的心意，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然后超越过仇敌的攻击，能够超越过 天然环境的这些限制，遇到的难处，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所以读到约伯记呢，有几个经节哈，几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那这都是关键的，每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要节，好像一个钥匙啊，能够把这个门打开哈。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那在一章二十一节呢，讲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当我们下面呢来分享到约伯他在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其实你读的时候，你说哇，约伯实在非常不得了啊，知道都被好像被夺去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团契呢有一个辅导。他的那个儿子有一次生病哈，那结果另外一个有一个宝贝弟兄啊，就送他一节经节，就他别的不选哈，就选了这节经节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那个我们那个辅导后来说，哎呀，这个经节读的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来接受哈。不过感谢主，后来他儿子病好了哈。那但是对约伯来讲啊，他可不是说一件遇到很小的事情，好，等一下我们读圣经就看见他所受的试炼是非常大的试炼，但他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五章刚刚我们读到哈，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所以这个管教叫做管制教育，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今天一群孩子在外面这个也哈，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哈，你看见有一个妈妈过来哈，她揪着一个孩子的耳朵哈，拉到旁边去哈，臭骂他一顿，或者甚至打他一顿哈。那个儿子是他的儿子，他所爱的，他会管教他。那么多的野孩子，他就把他的以前在那个他们在抗议的时候，那个你看有个黑人的妈妈哈，就把他的儿子这个拉到旁边去啊，这个教训一顿，因为是他所爱的，所以他要管教，所以我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那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这个是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哈，这是一个关键了哈。他从前风闻有你，这是到最后了，约伯记，然后现在亲眼看见你，就神的工作做成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对于约伯的苦难呢，一起有一点的认识哈。我们在地上遭遇的一切，在天的那一边，都是神所计划、所许可的。若有苦难临到我们，神为我们画一条线，使撒旦不能逾越。所以是神许可的。有很多的事情，当你看环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明白。但是你如果认识到说，原来在这环境的之上啊，神在掌权啊。所以我们读到施洗约翰，他那时候被下在监狱的里面，那他后来就要殉道了，还被斩首了，对不对？所以他听到人家讲到主在外面怎么样，他打发他的门徒去问主啊，那要来的是你吗？我想主如果是他见证的神的儿子，是蛮有权柄能力的，他为什么没有来救我呢？所以我想他有一个问题，那要来的是你吗？他不是在怀疑主的身位，因为他看见圣灵降在主的身上，他知道看啊神的羔羊， 他把神的儿子见证出来。但是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他遇到患难的时候，那这个问题他找人家去问主，那主告诉他说在外面所有弥赛亚所做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好，最后一句话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好像从一层一层的环境里面呢把它拨开来，到最后施洗约翰看见神在掌权，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不因主而跌倒。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在肉身的里面遇到患难，很容易我们会下沉，很容易对神会有抱怨或者是怀疑。但是从约伯记里面，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患难在火炼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是从撒旦来的。但很多人在问说，那为什么今天啊地上你看发生的这些大地震啊，这个战争啊，然后有很多这些苦难不幸的事情在发生，好，当人在问我们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个认识，好，那今天全世界是握在谁的手里面？握在恶者的手里面，握在恶者的手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你看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整个世界呢是变成渐就渐衰的，有很多东西是并不是说神今天在我们来想的那种拯救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经历到主的医治，但是是不是一个人他就主医治他就可以一直活下去呢？我们的生命还是有限的，对不对？因为还在这个外体是一天毁坏一天，那但是呢神要我们看见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就知道说今天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那一面你看见撒旦他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还要看见神却又是在这一切之上，如果没有神的许可，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好，当然下面就会刚刚有讲到的这个问题了哈，那为什么神要许可这些苦难临到我们或者临到世界，对不对？那这些呢我们就需要来看，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一面从整个的世界或者说整个人类的那个堕落以后所带来的后果来讲，人他所遭遇的，他要经过的苦难，有些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好，跟一个人的他属灵与不属灵，有的时候你说哎呀真的是这个人那么爱主，为什么他还遇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有些有异病恩赐的，反而他自己身体常常是软弱的。那有一些你像这个暗示之后，那神也没有医治他。好，那你说他们自己都有经历神的医治，或者为人家祷告人家就得医治，很多神迹奇事在那里发生，可是他们的身体呢，神不一定就医治他，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所能够来想象的。所以一面来讲你看见说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神又在这一切之上，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他怎么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今天只有经历过的人，我们自己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自己很知道。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很多不同的时候，有时候在小的聚会，有的在大的这个交通的里面。我们回想一下，就算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过程，然后属灵的经历当中，你的那个能够做见证、能够分享哈，主在你身上做的一个比较深的工作哈，是你中了爱国奖券呢，是你考上一个这个第一志愿呢，还是 我们遇到了一个难处，或者是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什么，好，我们可能回想一下，就会承认哈，大部分我们属灵的那个转机，我们里面跟主的那个关系，或者是说遇见主，或者是一个认识，很多是在非常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然后我们遇见了神，我想这个是很实际的我们的经历哈。那撒旦来攻击我们，他用苦难来攻击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一切呢，一个是神所许可的，那第二个呢是神亲手量过的，若不是神所许可的，他不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从这些点呢，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约伯记里面他所受的这些苦难。你看见撒旦怎么到神的面前，好跟神来谈话，来要求，那神给他画下一个界限，一个篱笆，他不能逾越，你就知道这是神所量过的。神是量而又量啊，他是不是喜欢叫我们受苦呢？不是哈，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一定要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苦难的时候，主就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约伯他从圣经里面，从神对他所看的，他是完全正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那这么好的一个，好像神才能够把他拿出来哈，然后他受到这些的试炼。但是最后显出一件事情，就是约伯他的完全正直，他的敬畏神，他的远离恶事呢，这些是非常好的，可是在约伯身上却成了他里面的一个质疑。也就是说他自己都觉得他是非常好的，对不对？所以他表现出来可能也是蛮不错的，但是当最深的里面这个己生命被显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质疑的，还是要被破碎，还是要被拿去。好，所以那个好还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质疑，跟说从神那里真的认识神，遇见神，他所要达到的一个情况哈，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像他这样的呢，神许可苦难临到他的身上，一个质疑的人很难去改变他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你就会发现说，一个人如果觉得说他行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哈，有时候反而福音很难传给他。那些这个犯过错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他知道，哎呀，我就是一个罪人。但有一个人呢，他说我比你们表现的都好，你看看你们基督徒还没有我表现的好啊。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反而很难把福音传给他。那一个质疑的人呢，像约伯，你看这么完全，连神都说他是完全的，可能要改变他真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只能从后面他的改变哈，你再来看他前面的那个情形，他的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哦，那个好还不是神所要的好，就那个好，甚至他在患难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读哈，他在患难之中，他的回答是什么？你说那个回答太好了哈，今天叫我都做不到，没有一个基督徒，说不定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但是呢，神所要达到的那个好，还超过这个。好，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哈，约伯经过试炼和教育以后，他是更认识神。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撒旦呢是要来约伯，让他经过患难而弃绝神。可是最后神得胜了，约伯呢？他得着的是神在他的身上一个更深的工作，一个更深的认识。那感谢主，这是神在约伯身上所做的哈。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大纲与内容，我们今天会多交通一点，第一章到第三章。所以约伯一开始讲到他的纯正，一章到三章是讲到约伯受试验，然后他第一次试炼，他第二次试炼，第一次讲到外身身外的被剥夺，他的牲畜被掳去，仆人被刀杀，他的妻儿三女都死了，这个身外的剥夺。然后讲到他身内的剥夺，就是他身体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然后讲到他三个朋友的出现，以利法、比勒达还有索法。然后我们看见他的哀歌，他咒诅他的生辰，他埋怨与哀叹，他困惑，他的恐惧。然后第二个大段约伯记里面呢，是讲到约伯与三个朋友的辩论，这是很长的一段辩论，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的辩论。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节，所以你看见这三个朋友其实都是非常好心的，然后呢要来劝他。那以利法他比较是凭感觉的，所以他比较像是神秘主义。那这个以勒达呢，他是比较凭着心思的，他是传统主义。那索法呢，他是凭着意志断言，他是教条主义。所以第一环的辩论强调人是因犯罪而受苦受难，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遭遇这些事情。那第二循环的辩论强调恶人必有的结局，大概思想的方向是差不多的。好，那第三环的辩论呢，那妄自其罪状，就像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那这个就是三个朋友的辩论，那有三个循环，很长的篇幅哈。大概他们所着重的是这个角度。然后呢讲到约伯的独白，那这是第三个大段落哈，是29章第一节到31章的第40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约伯他的自义，那这个自义呢，你看见会他唱的哀歌哈，好像是咒诅他的生辰啊，但是其实根源来讲，你看到了29章到31章把他自己暴露出来，他炫耀自己，讲到他过去的我，他可怜自己，说到他现在的我，他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外面的这一切都夺去了，他身体又受这么大的痛苦。那他欣赏自己，31章一节到第40节讲到他美丽的我，他欣赏他自己。那第三大段这边是约伯的独白，己的暴露。那第四大段是以利户的劝导。那以利户呢总共有四篇的讲论，四篇的讲论。以利户的劝导呢，一般来看呢，他胜过他前面三个朋友的劝导。他讲到苦难有益，讲到美美是神的美意哈，那为教训成全他的子民。所以他第一篇的讲论解答约伯的第一个困惑，然后第二篇讲论解答他第二个困惑，第三篇讲论解答他第三个困惑，那第四篇讲论呢是纠正约伯错误的态度哈。啊，这是以利户，但是就算是以利户的回答呢，最后神还要亲自来回答，这是在第38章第一节到第42章第六节，这是约伯记的第五大段哈。第五大段是神亲自的回答，那有第一次的回答，第二次的回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些大纲呢稍微了解哈，你再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否则它的篇幅很长哈，那个这个辩论啊，话这个讲那个讲哈，有时候一下子会迷失了。那第五大段就是神亲自的回答，那第六大段讲到约伯的结局哈，那约伯他的代求，那我们也看见他显出来一个成熟蒙悦纳的生命，那约伯的恢复，他双倍祝福的承受， 约伯的结局，日子满足而死。好，这是从42章第七到第十七节，最后讲到约伯他的结局。我们看见约伯受的试炼，因为这个人呢，他是完全正直，他是敬畏神，他是远离恶事的。他有非常丰富的产业，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哇，这个是家道非常丰富的哈。还有500对牛500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至大。所以你看见说他有这么丰富外面的产业啊，这个人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哎呀，我想在人类当中可能你很难找到这么完全的哈，你要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他的孩子们呢要请客，要宴席哈，那约伯还特别打发去叫他们自洁。那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他为他的这些孩子们，你看他是很有心来守望的哈，劝导他们要自洁，然后呢为他们献燔祭啊，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从第一章第六节开始，那我们就看见第一次天上的这个会议哈。很多时候这些我们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撒旦还能够在其中。他讲到说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看见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呢他到神面前做什么事情啊？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撒旦做什么事情，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到了启示录12章已经被摔下去，所以约伯记的时候还没有被摔下去。启示录12章是什么时候被摔下去的呢？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上，所以天上起了征战，对不对？那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得胜者被提天上起了征战，他们胜过仇敌，然后仇敌被摔下去。那在这个之前你看见他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其实神主动的把约伯好像提出来，因为撒旦在地上他当然他都查看了，他都知道哈。问他说，你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因四面圈上篱笆围覆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争夺。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一面你看见撒旦是非常可怕的哈，他这么富有是你保守他，他的孩子他的所有的一切因为你在这里保守他，如果你把这些拿掉看看，他会当面弃绝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神给他定了一个范围，你不可伸手加害他，其他的你可以拿去。所以下面就有很大的灾难，你看见灾难是撒旦做的，但是却是神所许可的。好，神所许可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他儿女呢正在吃喝吃饭喝酒在长兄家里哈，然后有人来见约伯告诉他说，那个示巴人来把牲畜掳去杀了仆人，向他来报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又来讲到说，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将群羊仆人都烧灭了。那正在说话的时候呢，又有人来报告说，你的 儿女在长兄家里面的时候呢，有狂风从旷野吹来，打击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哇，这一波一波的哈，你看见，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只有我一个人逃脱。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撒旦说他必定就当面弃绝你，神说你把外面的拿去。然后我们看见约伯他第一次是怎么反应呢？他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一章第二十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他也不妄评神。约伯的表现好不好？真的是好，好。那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哈。但是呢，有没有因为他反应这么好，他得胜了，对不对？他没有当面弃绝神，他反而真的是在这里说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非常不容易哈。但是撒旦的这个挑战啊，有没有就停下来了？没有哈。那二章开始呢，又是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又是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哈。撒旦所做的就是四处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他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正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好，他持守他的纯正，神也在这里承认。但是撒旦又继续说了哈，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他不只是这样哦，他又讲到说，你如果是伤他的身体的话呢，他会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那这个毒疮相信给约伯的肉身上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约伯就怎么样，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他的身体。那这是第二次的灾祸临到他，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就表示说他身上那个毒疮的那个痛苦。二章第九节讲到，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连他妻子好像都把他放弃了哈，你算了算了，你弃掉神你就死掉算了。第二章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感谢主哈，约伯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他虽然肉身受这么大的痛苦，他的太太都告诉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但是约伯他并不以口犯罪，以口犯罪。好，我们这边有一个作业哈，请由约伯记前三章写出约伯对试炼的反应哈。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哈，大家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这个试炼这么大，这个痛苦这么大，约伯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从他的反应的里面呢，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属灵生命的情形到底是如何。那我想从前面三章 那个表现真的是很不错哈，我们这个不敢想象哈，那这么大的试炼临到他的身上，他能够这样子来反应。但是另外一点，如果今天我们想说，如果今天他所表现的已经是够完全了，中间是不是还需要有这么长的辩论？是不是需要神再亲自来开导他？然后最后四十二章那个结果的出现，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哈，就说你在他一个这么完全这么好的表现的里面呢，但是好像跟神所要得着约伯的那个情形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中还需要下面，你看我们只讲到第三章对不对，第一章到第三章，然后下面还有这么长的篇幅，然后他们呢需要经过好长的辩论，然后神最后来启示哈，来开启他的心，让他眼睛得开，让他不是风闻有你，他是亲眼见你。那我们下面看见约伯的哀歌哈，那很多他挤的情形，你是可以从他的哀歌里面我们来看见。然后当然遇到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容易，但他咒诅生成，他开口说咒诅自己的生日，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第七节讲到说，愿那夜没有任何声誉，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可能原本当他生下来被生下来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刻，对不对？很多我们得了孩子的时候，那个欢乐啊，但是他在这里咒诅他的生辰，他宁可没有被生下来，好，他咒诅自己的生日。那第二个呢，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讲到他的埋怨还有哀叹哈，他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妻接收我，为何有奶抚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等等的，不是像他们一样。他说我如果就死了，没有这些人来抚养我，我就不需要面对这么大的苦难。这个是他的点哈，所以他在那里哀叹，他在那里埋怨，他咒诅他的生辰等等的。那他的困惑与疑惑，二十节说到，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乐。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视为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他这边是讲到他里面的那个困惑哈。那今天好像为什么神把这样的一个灾难临到他的身上，虽然他表现是蛮不错的，可是他里面有埋怨，他里面有恐惧哈。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所以你看见一面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但是另外一面你也看见约伯可能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其他里面是有一个恐惧的。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这些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他里面就有一个恐惧。那等到这些发生的时候，他说他所恐惧的临到他的身上，他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他的这个哀歌的里面大概可以更多一点来认识约伯他当时候的一些属灵的情形。好，那我想一个自义的 但他可能靠着自己，他也非常的努力，他听见他的孩子们要一起聚会的时候啊，他为他们献燔祭，他劝他们要自洁。好，那这些就一个父亲的角度，其实我们从这样子看，都是他做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但是从他的里面更深之处呢，有一些的光景其实只有神知道，有一些的惧怕，当他在写他的哀歌的时候呢，他自己讲出来了，我所怕的临到我，也就是说这些事还没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惧怕。那这些情形呢，是在一个自义的人，是这么一个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身上，那其实神要对付他，或者说神要得着的那个里面的情形，是比人所看见甚至人所能够称赞的还要更高。好，还要更高。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就算我们新约的子民哈，可能我们也得承认说，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次了哈。那感谢主，那我们从圣经的里面看见第一卷书就把约伯摆出来，约伯摆出来，然后你看见在他身上能够做这么深的工作，当中有好多的辩论哈，那从人的思想，无论是神秘主义，无论是什么律法主义，那不管哈，最后总结出来，约伯他承认，他从前是风闻有你啊。所以我们读到第一章到第三章这段呢，讲到说他是风闻有你，讲到之前的他的完全，他的正直，他的远离恶事哈，是风闻有你，啊，需要经过了神的制作，神的开启，他才能够讲说，我现在是怎么样，亲眼见你。好，这一段呢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他的所受的试炼，然后也看见他三个朋友来到他的面前。那下面下一堂我们再开始讲说，这三个朋友跟他那么长的几个循环的辩论，然后以利户的讲论，好，然后神亲自的讲解，然后我们一同来认识神在约伯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最后神的得胜怎么样做成他的工作。苦难不是目的，神旨意的完成才是目的，神的荣耀才是整个约伯记的中心。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愿你从深处吸引我们，我们渴望在深处来遇见你。主，在我们一生中你做最深的工作，让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的身上。我愿我们都祷告，主，不照着我们的意思，只是照着你的意思。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叫我们服服，叫我们敬拜。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荣耀必定要彰显，你是那得胜的君王。哦，借着约伯记你再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